阅读阅读越美丽。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湘怡非常荣幸的啊，要为我们的花莲的听众朋友呢邀请到的，就是呢，应该可以这样说吧，就是我们花莲的女儿啊。好呢，也是呢，湘怡好久以来呢一直想要邀请到的老师，因为老师的书对我的影响是很大的啊。那尤其呢，现在手边我这本书呢叫《时间之门》，对湘怡呢来到花莲之后呢，对我的帮助更大啊。不但呢是让我呢对花莲有所了解，同时呢也让我回忆起很多很多小时候的这个成长的经验哦。这到底究竟是怎么样的一本书呢，会让这个湘怡这么感动呢？那尤其今天更感动的是，我就是邀请到这本书的作者啊，就是我们的方子啊，方子老师。那老师呢现在就在线上了，我要请问老师的是，老师是我们的花莲的女儿哦，那可不可以请您介绍一下在您成长记忆当中的花莲呢？
各位听众好，我大概在18岁前都是在待在花莲。18岁以前的花莲跟现在的花莲当然有非常大的不同。那个时候我印象中，花莲就是地震多，台风一定，每年的暑假必来。那还有它因为交通的关系，所以花莲一向被认为是一个好像是一个荒郊野外这样的一个县市。从小我不认为是这个样子，那是因为我读大学以后，我的同学会用异样的眼光来看花莲，而且他们以为花莲全部都是原住民。那事实上花莲的人口是原住民、客家跟闽南三种。那还有就是花莲因为是一个日治时期的很大的移民村，所以它的道路都像棋盘，然后绿地很多，跟当然跟现在的花莲不一样。那虽然是一个穷乡僻壤，可是却是我很快乐的童年，那也成为我书写主要的一个路线。花莲大概至今来讲都是一个，我们常讲说它是一个世外桃源，那甚至是一个移民，不管是日治时期的移民，从西部从北部移民到花莲，或者现在我们说的新的移民，因为花莲的环境而来花莲的人，一直以来它都是一个别的县市移民过来的一个地方。
这就是老师对花莲的这个印象啊。那实际上的也就是老师在这个成长的过程当中呢一直所居住的这个家乡啊。好，那其实湘怡对花莲的印象呢也就是好遥远哦，因为以前我的家住在苗栗啊。那不过呢不会太陌生，我在小学的时候呢，我的父亲曾经到花莲来工作，那也就是现在我们的新城乡嘉湾这个地方啊。好，那那所以我觉得花莲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很遥远，而且呢是要郊游旅行的地方，因为呢要坐好远好远的车子哦。那老师的书里头啊，就是在第一篇就是提到当时哦，这个苏花公路还没有开通的时候，就是我们东部跟西部的交通，
应该说横贯公路呢是大概1950年代或60年代之后开始陆续开通。那苏花公路在日治时期其实已经开通了，他那时候叫临海公路，但是就是包括我读大学的时候，这条路都是单线通车，那就是两边要往来的车子必须在某一个站等对方的车子过来。所以单单从花莲去到苏澳，现在来讲在1个小时的火车啊，但是在当时我们早上7、8点出发，一定是中午才会到苏澳，就是他要花了大概目前的4倍，就是要4个多小时才能到。因为花莲就是早期就是横贯公路跟苏花公路，那现在横贯公路不通，那 花莲往北部，最早有过花莲轮就是轮船，大的大型的轮船到基隆，那再来就是走苏花公路的金马号，然后再来就是我们学生永远坐不起的飞机。这个大概就是花莲的一个交通的状况。
嗯，对，刚才老师描述的这一段花莲以前的对外的交通啊，就在老师的《时间之门》这本书呢第14页啊，就提到了一段文字啊，非常的传神啊。出趟远门呢，就像征战，花莲人当然会抱怨对外的交通不便，然而天然的屏障呢，保护了花莲多年来不受工业污染，一直是个纯净的城乡。即使在北回铁路通车多年后的今天，仍然只是疏解一小部分的交通的问题，那花莲呢依然像个朴素的女孩。老师的这段文字啊，也是呢相宜哦在工作上呢我自己请调到花莲来的原因，因为呢我真的好喜欢花莲这样的一个生活的环境。好，那当然呢来到花莲之后啊，非常感动的就是呢老师的这本书呢就好像是一个时光隧道不但呢像蓬山隧道一样把我从台北呢从西部带到东部。好，那其实老师这本书呢也是让我好像走进了这个时光隧道。好，那就是要非常感谢老师的这本书里面所做的一些描述了啊。那当然我对老师的对老师的这个认识啊，不是只是从这本书哦，最早的时候老师的那一本来去花莲港啊，那也真的是让我很感动的，就是里面有很多的客家书写。那因为我是从小在苗栗长大的孩子哈，那尤其呢老师里面的故事的这个主角呢就是从苗栗来做出发的，那当然那是一本小说哈，那但是呢我们在更深入的去看出来的时候呢，其实也是真有其人哈，只是老师的巧手呢把它变成了小说，那反映的呢就是我们的一个女性的一个书写啦啊。那对应到现在呢，老师你现在写的这个时间之门呢，真的把一些这种生活的脉络呢也更清楚的来表达了啊，就是在这个生活上的一个描写。好，那是不是请老师谈一谈您创作这个来去花莲港的书写到这个时间之门的这个题材？
来去花莲港是我妈妈，我的花莲的外婆，也是我姨婆的故事啊。那另外一个就是我的阿嬷，就是两个女性在日治时期，一个为了婚姻，一个是为了逃避寡妇的这样的一个黑色的印记。然后在大概前后差一两年的时间，那就是移民。我们说移民就真的是抛弃了故乡到了花莲。那当时的我们说资讯并不是很丰富所以对花莲的认知，他们认为就是一个番就是原住民的居住的地方，那可能是一个很贫困或者是很落后于西部或北部的地方。但事实上花莲是一个移民的县市，日治时期日本人的建设其实是蛮好的包括当时都比西部早有电灯跟自来水，这也是他们移民到花莲之后的感觉或者是说实际的情况。那我就写了女性的一个移动的一个过程，是女性的书写。那这个是在写女人的移动。那早期大概都是婚姻的关系，女人才会离开家乡，然后去很远的一个地方。那现在当然就是我们有很多的自主。那写这个是我想纪念我过世的姨婆，也就是我花莲的外婆。把我妈妈带到花莲，然后让我们等于我在花莲出生而知道这样的一个地方，那是一个非常的坚决而且很有果断力的一个女性虽然生长在日治时期，其实有很新的观念。那时间之门 是散文啊。小说跟散文不同，是小说当中我有虚构了不少的东西，但散文基本上是在书写，这是我的第四本散文。那主要我在谈时间跟地理的概念啊，会延续到女性的话题。但是基本上我在写时间跟地理的这样的关系，那地点当然我还是选择了花莲比较多，但是当中有我在台北的生活，但以花莲作为一个主轴啊，就像我在书中刚刚写的，花莲是一个我的出发，也同时是我的回归，就是我在40岁回到东华去念研究所，所以我有更多的机会再来认识我离开了20-30年以后的花莲，跟我18岁以前的花莲有很大的不同。那主要在时间跟地理方面，那我就用这样的概念去书写，然后我自己我的家人的这样的一个生活，那同时是在写整个花莲的部分的改变。18岁后跟40岁以后的花莲，它有什么样的改变？那重点还是放在时间的一个概念。
嗯，对，老师，你刚才提到说你回到花莲念书哈，那书中呢有一篇我觉得非常的感动的，就是呢，您的父亲开车送你上学，对不对？
对，
哇，我觉得好幸福哦，真的，
那个70岁的爸爸带着40岁的女儿，因为我不会开车，都是他送我去学校。我们两个都重新回到好像我读小学的阶段。
是，
那所以这样的一个概念，那同时他会告诉我，就是沿途，我18岁以前不知道的地名，
是
或者路线之类的，然后告诉我家族的历史。那这个也是让我后来会想。也来去花莲港小说的这样的一个概念，
所以我觉得好羡慕老师哈，就是说这样沿路上又好像呢走进了一个时间之门啦啊。那所以老师的这本时间之门呢，让我感觉到呢老师好厉害，你手上呢好像有个遥控器哦，你随时呢都可以遥控到你要去的那个地方啊，不但呢是进入到这个门，而且那个遥控器还特别特别的呢有时效性啊，让你呢及时的就可以看到啊你所要看的，那同时呢也让你呢有这个写作的题材把它记下来哈。接下来呢我就想到说，在这一本书里面呢有将近呢10篇里面呢都是跟花莲有关的啊。好，那像花莲之翼讲的就是我们的交通嘛啊。那迷宫的芭乐园，那是讲到外婆家，对不对？
外婆，对。
对，外婆家，对。哇，老师还会爬树诶、欸。嗯
、哦、那个是乡下小孩大概每个人都会。
哇，好厉害哦。好，那再来呢还有转角的柚子树，让我感觉呢更是有这个情感哈。那尤其呢这真的是快乐的童年。好，那再来就是摆荡在后山跟山前哈。那有关这一篇的话呢老师你是怎么样的情况，你会想到说有这样的一个一个对比呢？
我的真正外婆是在苗栗，她是活到103岁，前几年才过世。那我舅舅每一次都会一年一度的那种家族的聚会，然后我们也做联络簿，然后从联络簿上面呢就会用我苗栗外婆的儿女作为主轴，所以我在上面也写，就是我妈妈的名字会在我爸爸的前面，在那个家族联络那种顺序上面，那我也会在我先生的前面，那因为是我属于那里的一个等于是家族的人。那时候我大概40来岁，看了这样子的一个，我突然间以前我不太有概念说我是客家人，因为我妈妈在闽南村庄长大，又嫁给闽南人，然后他只有跟我在花莲的外婆 讲一些可能不想让我们知道的话，他们会用客语。那基本上我们小孩大概都不会，会大概就一两句很简单的。可是那个我联络本的这样的一个设计的时候，我突然想到我有二分之一的客家血统，所以我就写了这样的一篇散文，就是一个突然意识到自己在血液里头的一个客家的血统，那让我意识到我们也可以因为这样的一个族谱，就是家族的一个系脉络，然后我带领着家人朝向客家血统的这样子的一个方向。
是，那在这本书里面哈，让湘怡呢还特别的印象深刻的呢，就是老师用了很多生活的经验啊来做书写。那譬如说恐惧的潮汐啊这一篇里面呢，老师特别就提到了啊，在当地呢现在已经都看不见了，而且呢可能被人家所遗忘的，就是要预防台风来临，那所以家家必备的一个秘密武器哈，这个秘密武器呢就是叫做
了台语就了得骨啊。
哦，
那那个对，以前因为都是铁皮屋或者是茅草屋，那主要这个东西最大的功能是在防御台风。那以前常常台风一来整个屋顶就被掀翻了，那所以花莲人有一项很奇怪很特殊的这样的一个秘密武器，就是一个非常粗大的一个铁绳索，铁做的，然后从屋后呢固定，然后一条拉到以前都有晒谷场啊，就是门前，然后大概在中间的地方会挖的一个很深的沟，那那个铁沟屋顶上的铁绳索就去勾住固定在地面的稻城的这样一个沟索，那这样拉上来以后台风来，那个铁皮屋就不会被掀开。那现在因为是水泥房或者是公寓或者大楼或者别墅，已经用不到这样子的一个设备，可是在以前大概花莲每家家户户都有，就是只要是暑假台风来的时候就可以至少你的屋顶你的家里不会被整个台风卷走，这样这是花莲，我觉得是花莲特有的，台语叫了得骨。这个东西我不知道是不是日本人传下来或者是原住民的，那不可考，但是对当时就是铁皮屋或茅草屋或者破屋子，它其实是有作用的。
老师让我们回到了就是我们或许呢已经忘记的一个年代啊。好，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啊，那湘怡呢特别邀请到的就是我们的方子老师啊，那也是我呢最敬佩的最敬仰的老师，那今天有这样的机会真的是非常的高兴。那主要呢也是透过老师的书写，老师的时间之门这一本书啊，由联经出版社呢所出版的。那湘怡呢就是很幸运的在书店呢看到这本书，马上让我呢觉得哇，真的不把它买回来不把它看完呢真的是觉得太可惜了哈。那尤其呢邀请到老师的时候呢一看再看哈，就觉得说一定呢要好好的问老师，一定要好好的跟老师共同的来把这本书呢也让老师来导读。谢谢老师给我这个时间，
谢谢
谢谢
各位听众。